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8号到10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体悟正念显神威的神奇，作者澳洲大法弟子。重温师父讲法，可是你们从打发正念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清除的邪恶确实相当多了。从另外一方面讲，因为每个人在修炼中，在提高中，在认识中，对正法中的事情做得好与坏，与自己的修炼有着直接关系，与自己提高的层次也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师父也不能够过多的要求大家，我只是告诉大家它的重要性。选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2，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学到这里顿觉灵光闪耀，感动连连，自己发正念的部分经历涌入脑海，再次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一起见证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伟大。一、相互配合，集中精力发正念。一次在悉尼和同修配合推神运，该推票点平时人流量少，同修们决定近距离发正念加持后，情况奇迹般好转，人流量瞬间增多，在场的同修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整体配合做事的威力，见证并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一层法。然而修炼是严肃的，一周后售票情况急转而下，还是同一地点，还是那些同修，问题出在哪里？看看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发现部分同修开始懈怠，偶尔唠些家常，甚至议论起谁修得如何如何，谁状态怎样怎样等。交流后大家及时调整发正念的状态，情况就有了好转，之前麻木不仁的人群开始接资料，听介绍，频频出票。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同修遇到问题就发正念，习以为常却没有效果，问题在于没真正认识到要用心发正念，而是当成了做事，有形无实，心中正念不足，发出的念头不纯，思想不在法上，根本发不出正念，自然就出现了发正念不起作用的情况。事实上，同修们只完成了发正念的动作，为了发正念而发正念，这就好比修炼中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不长功一样，发出来的只能是气而没有功。这不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没有威力，而是大法弟子没有真正做到发正念，从内心重视发正念，充满信心的做，自然能解体一切邪恶，真的达到佛光普照，利益圆明。选自转法轮。二、向内照，在法上归正自己，正念正实法。由于自己是关着修的，大部分时间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做不到如意运用大法神通除恶，发正念时我非常努力，甚至很用力，怕不起作用或达不到最佳效果，结束后往往感到异常疲惫。无意中发现当时活动中的一张发正念的照片，身体都是僵硬的，面部表情也不放松。回家学法，学到法轮大法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至于说发正念，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如果你不累你就发，都没有问题的，你所有的消耗一切都会很快的补回来。明白了自己这种状态不对，既然发正念能量不会损失，消耗会很快补上，为什么我会觉得累呢？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2， 发正念两种手印。我悟道是师父在正法，是大法在规整乾坤与天地，不是哪个修炼人的能力，人为的用力发狠都是不对的。通过学法，终于明白了发正念的正确状态是什么。师父在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所以发正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清醒，那个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呀？非常舒服，好像什么都静止了，身体完全被能量包容着。观念归正后，发正念的动作和状态很快得到了调整，也体会到了祥和、慈悲、坚定的正念能量场。发完正念之后，常常被暖暖的能量场包绕着，不但不再疲惫，还像充了电一样舒服。三，在法上认识法，突破时间观念，发正念。同修 A 长期处于病业中，坚持发正念也不起作用，他归咎于五分钟清理自身的时间不够，所以就自动延长至十分钟，后来感觉还不够用，继续延长到半小时，形成恶性循环，清理自身的时间越来越长，效果却不见好。同修 A 讲出自己的感受，同修 B 交流，师父讲过五分钟就管用。法轮大法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同修 A 继续坚持己见，并详细描述自己的感觉。同修 B 又说了一遍，师父讲过五分钟就管用，我相信，你信不信？同修 C 理解了，师父既然讲过五分钟就管用，可是你还要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甚至更长，那就是不信嘛。同修 A 恍然大悟，自己真是在凭感觉修炼啊，是自己不信师不信法。师父说五分钟就管用，自己没有理解，更谈不上相信。转变观念，真的按照法做，而不是凭感觉修炼，困扰同修 A 已久的身体病业状态也当即消除。耳闻目睹这一切，对我触动很大。以法为师，就要求我们信到这个程度，就这样做，不被看到或感受到的假象迷惑，突破了，神通自然就出来了。信师信法是根本。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红银心生，这样发出的才是真正的正念神通。其实只要一想，这个空间就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力量是能够超越时间，突破时间制约的。四，信师信法，突破距离观念，发正念。师父在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啊，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学了师父这段讲法之后，无论加持当地过关的同修，还是申请神韵剧场，我都主动采用近距离发正念的方式，但很多时候受地域差异的局限，不能实现近距离。师父开示，但是正念强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你做得非常正，他就挡不住，因为他挡，他就犯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选自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一次，外地新唐人记者同修请求加持，因为痛经在床上直打滚，大汗淋漓，同修急哭了，担心影响原定次日的神韵报道。记起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开始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和因素对同修以及大法项目的干扰和迫害。几分钟后，他高兴地说，太神奇了，痛经消失了。这一次成功突破，近距离正念才起作用，观念局限的经历令我信心大增，明白了这个空间的距离根本挡不住大法弟子纯正的正念。不久，师父慈悲，又安排我见证了一次从远距离实现无距离正念的神奇。上次神韵推票时，维也纳一位同修求援，说当地推票现场就两人，天空阴沉，大雨连绵，票根本买不动，同修很着急。我们接到电话，答应同修马上正念加持。话音刚落，同修电话中惊喜地告诉我们，天目看到正念的同修瞬间现身于买票现场半空，宝相庄严，大法神通威力无比，横扫一切邪恶。但两地远隔万里， 令我震撼。大陆加持的同修交流，他想到红银中说，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玄。认识到了，自然就做到了。对应到这个空间，马上雨过天晴，同时来了几位近距离发正念加持的同修，有缘人也络绎不绝了。经历此事，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只要正念足，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选自转法轮，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啊。选自红银二。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类似的神奇数不胜数，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正念的威力，体会到真正的正念神通是不受时空人等因素的制约。但是要真的这样理解，信到这个程度，这样去做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大法神通威力才能真的显现。同修们，让我们一起精进，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正念。最后敬录师父诗词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与同修共勉。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度极心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极观。近日在集体学法时，读到度极心转法轮第七讲一节，忽然想到自己一直没有明白的问题，为何师尊说度极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转法轮第七讲，度极心的内涵是什么呢？师尊慈悲，立即启悟我。度极心是不信师的表现。师尊说，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转法轮第七讲，对常人来说，度极心是不信命，试图否定神的安排。师尊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转法轮第七讲，对大法徒来说，度极心就是不信师的表现，一个不信师的弟子能修成吗？度极心是不信法的表现。师尊说，修成修不成都得凭着那颗心去修的，都是一样的，差一点都不行。转法轮第七讲，有同修处于见悟状态，对一些问题有新的看法时，有的同修马上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不是以法为师，而是从法中找批判同修的法理，针对去批判。其实只要以法为师，就不会受到干扰，就不会走错路。不管见悟的同修的看法是否正确，作为同修应该把它视为一个交流，一个参考，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善意的提出，而没有守住以法为师的，是不是不信法的表现？发现自己不易察觉的度极心，我经常认为自己的度极心很淡，甚至不认为自己有度极心。读法时看到师尊说都想平均，怕那人生里没有，怎么平均？不一样的。转法轮第七讲，我在生活中一直都遵循自己有的尽量分享给别人，忽然感到其实里面也潜藏了一个度极心，就是也希望别人同样对我，别人不这样时自己就会有失落感， 有时甚至愤愤不平，这不是妒忌心吗？在工作中，自己觉得作为大法徒，应该坚持正义，不为邪门歪道，经常为同事和下属争取利益，当没有争取到时，自己就火冒三丈，愤愤不平，觉得领导有问题。其实往深里想一想，师尊说，人各有命啊，转法轮第五讲，我过于坚持，里面也藏着一个妒忌心。妒忌心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多可怕呀。师尊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作为大法徒，应该有坚实的修炼基础，警醒自己的妒忌心，不能把自己的修炼建立在脆弱和不稳定基础上。以上个人浅悟，请同修指正。
关键时刻，几句威严的话就能震慑邪恶。当我从劳教所回来时，本地邪恶听说我一直没转化，便把我列为重点迫害对象。一天，我正在家里收拾屋子，突然四个警察推开院门，直奔屋里来了。我一看是610和国宝一伙的，便坐在沙发上，用严厉的口气问，你们来干什么？这时一个领头的说，来看看你不行吗？我说，我不用你看，你们成天骚扰我们，我不欢迎你们来。领头警察说，我们来看你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能说是骚扰呢？我大声地说，你们一趟趟来，孩子都被你们吓坏了，让我们不能过正常人日子，这还不是骚扰吗？警察狡辩地说，我们也没有吓唬你家孩子，只是来看看这有什么错吗？我说，如果你们是老百姓，警察经常到你家吆五喝六的，你家孩子不害怕吗？你的日子还能过吗？当时我坐在沙发上，说话间有两个警察围过来，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侧，正对面站着一个警察，形成三角之势，这显然是来绑架我的。因为当地正在办洗脑班，凡是没转化的都抓走。我丈夫胆小，吓得只给他们说好话，又给他们拿杯子倒水，陪着笑脸让他们喝水。这时我大声地说，不给他们喝水，好人给他们敬茶倒水，坏人不配喝咱家的水，咱家的水他们没资格喝。说着，我伸手端起茶几上的杯子，把水全倒在地上。我说，我告诉你们，我修真善人做好人，什么时候心里都干净坦荡，你们瞪着眼睛装好人，违背良心干坏事，早晚得恶报。接着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自己修炼后身体的变化，讲本地区警察抓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讲着讲着，眼泪就下来了，当时真有点豁出去了。我越说越来劲儿，就感到每句话都是对警察的震慑。邪恶在大法弟子威严面前真的饿不起来，本来他们想抓我去办班，可碰上我这个茬子，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想，我不能被你们说抓就抓，说捏就捏，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吃你那一套。我师父是靠山，大法是靠山，怕什么？ 在劳教所里邪恶往死里整我都没怕过，还怕你们这点毛毛雨。他们一个个都哑了火，被震慑住了，谁也不说话。刚好在这时，一个朋友来找我去买东西，一进屋看有警察，就说啊，你们有事啊，我改天再来。我一看，这不是师父安排让我走吗？于是我忙说，没事，咱们一起走，便大大方方跟朋友走了。傍晚回来后，警察早没影了。丈夫说，你上午说话真敢劲儿，当时我心里都哆嗦了，你这一顿熊，一个个都老实了。接着丈夫拿出两张纸，我一看是悔过书。丈夫说，那个头让我转告你，别的警察再来时就把这个给他们看，就说我们来过了，你这事处理过了。从此后警察再也没找过我。通过这事，我有一点体会，大法弟子用祥和的心态给警察讲真相，救度他们，这是善；用威严震慑恶人，棒喝恶人，不让他们对大法弟子造业犯罪，能有未来，这同样也是善。
有些事看似自然，实则是观念。一次同修告诉说，你知道吗，玉的儿子离婚了。我已经什么时候，半年了。我说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咋这么快就离了。是呀，现在年轻人就这样。我说没听雨说过这事呀。同修说，结婚和离婚总是不一样，谁张扬那事儿。我当时心里就有种不安和说不出的感觉，心想一定抽空去看看雨，帮他在法上悟一悟，别被孩子的情所累，把心放下，过好这一关。那几天我学法打坐，心里时常想着这事。按说表面看这事也没有什么错，可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梦，一队学生在跑步，领队的班长喊口令时喊错了。当时我手里拿个很旧的筐，立即上前纠正，刚纠正完，后边的老师过来了，看了看我。当时我意识到学生有老师呢，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吗？于是我跟那个班长跑了很长一段路。醒来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要去看雨，这不是被旧观念的框框指使我才想去找他吗？心被这事带动了，觉得他儿子离婚了，他肯定痛苦，去劝劝他，这个观念不对呀，是有为呀，你怎么知道人家痛苦呢？儿子离婚半年了，人家也没找过你，你去交流什么呢？再说人家即使有错的话，也有师父老师管，你瞎操什么心呢？表面上看是为同修好，想帮人家在法上交流提高，实际上这是一颗人心，是一种观念。修炼中不断发现人的观念，去掉观念，将这些藏得很深的人心人念去掉，在深层向内找时，我发现这事不光是观念，还有个很大的求和自我在里边。因为在长安时我就有愿意帮人的心，谁家孩子结婚，老人丧事，我跑前跑后满张罗，甚至关系一般我也去赶理，表现得比谁都积极。修炼后对同修也是一样，谁家有个婚事丧事什么的，我只要知道都到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内心深处有个想法，我帮你忙了，等我有事时你们也得帮我忙，我帮助别人越多，等我有事时帮我忙的人也越多，捧场的人也就越多，这样在别人眼里我有面子，有人缘，不掉价，有排场。这个我在微观中操纵着表面行为，每当看到别人有事时，人的一面表现得很敏感，很主动，自然地去干这干那。如果不是师父点化，我真的发觉不了这个藏得很深的人心。想去找雨交流，还有一个心，我比他修得好， 因为雨不善说，每次和他交流总是我说个没完，他只是笑着听，偶尔说上一句，你比我会悟法，修得好，我啥也说不出来。我嘴上说不行不行，心里很受用，有种在别人之上的高傲感。还有更重要一点，我对雨有一种情在里面，实际上是色，因为雨漂亮，是女人中我喜欢的那种温柔的性格。每当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我心里总希望雨能坐在我的旁边，或有意无意看他几眼，或希望他能主动跟我说话，或喜欢看他的服饰打扮。这种念头虽然像浮云似的若隐若现，但恰恰是被神看得一清二楚的修炼人大忌，是根子问题，必须去掉去掉。找到这些，我发正念铲除它，彻底打消了找雨交流的念头，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就觉得自己进了一大步。一点感受写出来，意在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正法之中提高悟性。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经过几年学法，自己还是对法理认识不够深，理解的不够透，整体观念不够强，只考虑自己及自己周围这一圈怎么做好，总觉得自己能力是很有限，在所在范围内做好，尽自己最大能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有一次和对法理认识清晰、悟性好的同修交流，在法上提高了认识，悟道应站在整体的角度去配合、去圆融、去交流，发挥整体的作用。有一次同修约我参加外地区法会，把我地区有关讲真相发资料的一些好做法和经验介绍给那里的同修，推动讲真相的力度，使走不出来的同修能尽快汇入正法洪流，掀起讲清真相的热潮，更好地救度世人。我却因路途远，怕影响自身学法讲真相的时间，真不想去，不好推脱，最终还是去了，真的没白去，对我的起悟很大。那里的同修认认真真地组织了80人的法会，认真听了我们讲的自己与我地区同修的好做法，而我并没有全身心地把应该说的说出来。临走时他们还恋恋不舍，回来一路上很是后悔，觉得对不起那里的同修，没认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不是说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要尽自己的能力推动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忘记自我，真正融入正法之中，修去人心，放下执着，带动同修共同精进，要严肃对待不足的一面，学法修心尽快提高上来，克服自己求安逸之心。师父一次一次从残酷的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留下这肉身去救度世人，完成史前大愿，是无比幸运的，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师父的佛恩浩荡和慈悲苦度。以上是我的一些心得，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根本不是真修者的所思所为。众所周知，万恶淫为首，也就是说，色欲是人世间罪恶的冤首。我们修炼人就是要去掉人心，超凡脱俗，这是人生命本质上的升华。修炼大法就是要远离世俗，就要强制去除色欲之心。因为修炼人一旦跌入色欲的深渊，那便会良知堕落，本性迷失，智慧之心不易开启，真理正道难以接受。关于色欲之心的话题，师父有多次讲法，明慧网也曾有过很多交流，但仍有极少数学员对此重视不够，急需加深认识，在法中归正。比如同修中 表现出男女之间过于密切，有的在大庭广众面前执着的毫不隐晦地追逐着异性，有的以交流为名，一厢情愿地与几个异性同修远距离城乡之间频繁接触，耽误了很多时间，给同修的修炼造成干扰，有的孤男寡女密处一室，非工作必须而随意长谈，当有同修善意提醒注意影响时，却遭到理直气壮的质问，我们咋的啦？有的轻松愉快地推诿说，都是修炼人，能有啥事啊？其实这看起来不咋地的小事，弄不好就会被中共特务利用，借题发挥，造谣惑众。此前中共媒体网上造谣法轮功男女双修的传闻就是一个例子，必须引起我们广大弟子的自省。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也讲到，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的问题就是乱世时面对常人社会性的诱惑，这个问题对修炼人来讲过去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无论是哪一种修行看的都很重，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人这儿也是犯罪。当今大陆社会是色欲泛滥的大染缸，人的一切不良行为都源于那颗被污染了的心，念由心生。一个得法多年的人对异性的特别关注、喜欢、欣赏等一动念，往往就包含了色欲的因素，而男人沉迷于女色，女人无所顾忌地追逐着喜欢的男人，当对方有意回避时竟失落得死去活来，这不仅仅是对色欲的起心动念，其实已达到色受魂与的程度了，根本不是真修者的所思所为，所以我们修炼人都应该自律的。
这是师父呵护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常言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然而我却能在牙疼最盛的前五天里面继续的讲真相救人，劝退了57个人，无论是毅力还是胆气，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师父做好三件事的教诲已经牢牢的让我铭记在心，我真是舍不得因为牙疼而耽误了救人的大事。在那牙疼的日子里，每当我回到家中，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在救人中牙疼的滋味了呢。是只顾救人忘了牙疼，还是因为救人不牙疼了呢？开始我还以为我这个铮铮铁骨老太婆的硬抗，迫使旧势力强加于我的迫害退缩了呢。师父在20年讲法当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通过学法，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师父呵护的神奇，我再次为师父的呵护而感恩。如果不是师父的呵护，我怎么能在牙疼最盛的情况下劝退了57个人呢？时间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都不允许我在劫难和过关当中稍有安逸之心啊。牙疼虽然给我带来一时的痛苦，大法却锤炼了我的意志。想到这些，一种甜滋滋的欣慰感禁不住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湿润了。牙疼算什么？救人的大事可是耽误不得的。
正念正行，信师信法脱险境。四川大法弟子，我是98年幸运得法的老弟子，现将得法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和姐姐同修家的神奇事写出来，从中大家可以看到， 大法的超长与伟大，先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是在2011年大年初一，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我练到第二套功法，就感觉心里不舒服，难受，头很胀。我心想，这次一定不能被这种假象带动，以免上旧势力的当。因这样的事已发生过几次了，也是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出现的，心里难受，恶心，头很胀。以往出现这种现象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停止了练功，赶快上床躺着就好了。这次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任何安排都不要，弟子一定正念正行，走好走正每一步，不给大法抹黑。我知道这些假象都是旧势力想干扰我，阻止我练功。我心里跟旧势力说，我就是不配合你，我不承认你，我解体你。就这样我坚持着，心里难受，头很胀却不疼，胀得跟裂开似的，恶心，想吐但又吐不出来，头上身上直冒汗，后来几乎大汗淋漓。我就是坚持着不倒下，也不到床上去躺着，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心里背着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营二，正念正行，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阵，横空力聚佛，红营大觉。头越来越胀，越来越难受，就像被撕裂一般，眼前出现了一个由雪花组成的大绒球，大概有街道边商铺用的大雨伞一样大，它是由小变大的。到后来不能坚持抱轮了，我跟师父说，让师父帮助弟子能靠上床，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我心里想，我40多岁，常人这个年龄走了没有什么，别人一般就会同情，大法弟子走了，人们会议论纷纷，给大法抹黑。我是这一念，绝不给大法抹黑，不让师父的名誉受损。我的命是属于大法的，一切由师父做主。我扶着床，把身子一点一点地挪上床，很艰难地上床，立掌发正念，背靠着床头，无法颈正腰直，只能靠在床上发正念，清除旧势力迫害我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同时请求师父救我。我用尽全力，也锁定一切干扰，喊出声音，我是大法弟子，请求李洪志师父救我，李洪志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想去上厕所，我蹲下去，感觉有黏糊糊的东西往下掉，一看是大便。这时我才明白，刚才竟然将大便拉在了身上，我却失去知觉不自知，我才知道有多危险，多严重啊！要不是师父保护，要是一个常人，那不死也会脱层皮。我想起师父为一个得脑血栓的学员，被旧势力灌了一碗毒药。这一次也不知师父为弟子承担的是什么，弟子从心底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现在再说发生在我姐姐同修家的事，大概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姐姐同修急急忙忙地到我家，焦急地说，小浩，姐姐的孙子在床上爬，说身上有虫虫，很痛苦。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姐姐同修说，前几天他用百草菇杀草剂撒在南瓜上了，他们婆孙俩吃了南瓜，孩子中毒了，现在药性发作，姐姐同修已没了正念，说要送医院。我心里很明白，中了百草菇的毒，常人的医疗手段是医不好的。我就给妹妹同修打电话，跟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因。妹妹同修说，赶快发正念，请师父保护，你们围着小号发正念，我也在这里发正念，正念要强，不能放松，一定要信师信法。就这样我和姐姐同修一起到她家，看见孩子在床上又滚又爬的，直叫身上有虫虫，孩子的脸呈紫黑色。我见状被吓住了，这怎么得了啊，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人念，不要他，要正念。 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床上坐下来发正念，姐姐同修哄着孩子，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心里发出强大的意念，师父啊，弟子知道您就在我们身边，弟子们绝不让邪恶钻空子，绝不能让孩子出事，让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解体灭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感觉时间很慢，空气很紧张。有一回，我睁眼看见姐姐同修的嘴像炭一样黑，手上和脸上全是豆大的疙瘩，好吓人。我没有声张，我怕说出来影响她的正念。看到这种情况，我想不能默默地发正念了，于是我和姐姐同修一起念正法口诀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还是立掌大声地念，有多大声就念多大声。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渐渐孩子不滚了，只是在床上爬了。过了一阵，慢慢地孩子也不爬了，睡着了。我们还是继续念，不敢放松。后来姐姐同修的嘴也变红润了，皮肤恢复正常，停下来已是深夜12点多钟。停下后，姐姐同修说，我一刻也不敢停止，一停心里就产生怕心。我流着泪说，我心里也有人心翻腾。我把刚看到他那一幕告诉他，如果我们不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那会是什么样啊。第二天早上醒来，孩子从鼻孔里流出许多紫黑色的血液，姐姐同修赶紧用纸去堵，我说让他排出来，不要堵，不排出去能行吗？就这样，姐姐同修和他的孙子在师父的洪恩与慈悲中脱离了危险，安然无恙。我今天把这些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美好，以铭记李洪志师父的洪恩之万一。
正念正行，兼修大法，正念除恶。大陆大法弟子莲子，我是1997年8月份喜得大法的，那时每天都抽出时间和大伙一起集体学法练功，身心受益，其乐无穷。经过了十几个年头的修炼，我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大小利益面前，不论别人说我多傻都不动心，在亲情观中，不论别人用什么样的手段给我和至亲的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我都善待他们，善解渊源。再亲近的人也不能用情让我做修炼人不该做的事。最重要的是，我这些年来能够排除干扰，坚定信师信法，心里只有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最神圣的，大法修炼塑造了无数无私与高尚的生命，他们光耀着天上人间，铲除解体着邪恶，给众生带来了福音。修炼十几个年头了，有很多的回忆，现写下几朵花絮，感恩师尊，感恩大法。1999年大法受到迫害时，我就和身边的同修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二警把我们关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二警把烟吸旺，然后烫我的手背。我当时悟到，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不能任由二警摆布，不接受这种屈辱。于是我就正视着他，并大声呵斥，快拿开。他拿烟的手随着抖动，脸色由黄变青，畏惧地把手移开了。这时我看到自己的手上开始有个红点，也不疼，过了一会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于是我明白了，是师尊在看护着我。2006年新年前的一天，我和另两个同修乘车去郊外，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下车后走到一村头，递给正在农田干活的几个人真相资料，并讲了真相，然后向村里走去。路过一家门口，突然发现从门里出来几个人，看到我手拿着真相资料，一个像村干部一样的人冲着我们说，发的什么，给我一张。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求师父加持，正住这个人邪恶的一面，让他站在大法这一边。我向他说，你好大哥，咱们是有缘人，我给你，你看看，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我说了一会儿，村里路过的人也多起来，大约几十人，人们争着要大法资料。我们就告诉他们，这挂历能镇宅，能使家庭和睦， 护身符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资料发完了，我们双手合十向他们道别，走了好远了，回头还看见他们在目送着我们。同修兴奋地说，带的资料太少了，我在心里默默感谢师父给我们营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祥和的能量场。前年我住的小区橱窗宣传栏中有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漫画，看到后感到心痛，不能让他毒害众生，一定要除去。社区管理的很严，常有人看着橱窗，虽然师父早就说过只要正念足就有功能，可我一直没有用过功能。这时我护师护法的心很强，也不怕危险，只要毁掉漫画就行。临出门前我发一念，谁也看不见我。我走到小区的橱窗前，镇定用棋子打开橱窗，用小剪子把宣传纸划烂，又关上橱窗。整个过程行人真的对我视而不见。大法受到迫害以后，邪党用多种方式造谣污蔑大法和师父，报纸上有，电视上有，打开电脑国内的一些网站上也有，甚至还有专门攻击污蔑大法的网站。我和同修们在学法中认识到，讲真相不但要去除怕心的面对面向世人讲，也要利用电脑在网络上护师护法。遇到有邪党或恶人在网上造谣攻击大法和师父的时候，懂电脑技术的同修就会进行针锋相对，揭露恶人和邪党对大法与师父造谣污蔑。师父说过，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和同修们都认为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是要坚定修炼的正念，排除各种干扰，抓紧时间除恶救人，早日随师父回家。
创牛奶销售量全市全省第一的秘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开了一个小卖部，在公路边上，地理位置很好，人气很旺，生意兴隆，加上方圆十里之内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和老伴练法轮功，修真善人，货真价实，童叟不欺，因此每天来我家买货的人不少，这样送货的也就多了。如今这世道买卖不太好做的原因之一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和老伴商量决定，来我家送货买货的都尽量想办法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特别是送货的都要先劝三退，再决定卸不卸货。一次一个小伙子送来刚刚上市的一种新品牌牛奶，现在中国奶制品成灾，除过年过节外，平日都不太好卖，厂方经常要促销，新上市的杂牌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蛮有素养，面相也善，一进店门就很礼貌地说，阿姨大叔好，我厂新上市的牛奶和某某味道差不多，价格合适，先送你们一盒尝尝，觉得好再帮我们推销一下。老伴急忙说，不尝不尝。我说，现在奶市场品种多得成灾，名牌都卖不太动，新牌更不行了，不能卸啊。这个年轻人急忙说，大叔，第一批货不收钱，少卸点，卖卖看看，卖得更好，卖不了下次我就拉走。我一看这小伙子这么虔诚实在，就一转话题说，小伙子贵姓？姓赵。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小伙子一愣，低声说，没听过。大叔什么意思？我说，你是党团员吗？大叔，我当过兵，在部队入的党，念书时入过团，小时还戴过红领巾。因为时间充裕，当时也没有别的顾客，很清静，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三退后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什么好处等等真相，一口气说了出来，并随手拿出一本九品共产党递给他，拿回去抽时间好好看看，我说的还不太明白，你自己好好多看几遍，你会受益无穷的。年轻人静静地听到最后，抓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大叔，我明白了，你说的一点不差，共产党真是个坏东西，
你就给我退了吧。怎么个退法？要办什么手续？我说，什么手续也不用，只要从心里真心的退就行了，我就给你办退了。你愿意用真名还是化名？他毫不犹豫地说，用真名。我立即握起他的手说，好，小赵，祝贺你，你一定会得福报，你的买卖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谢谢大叔，托你的吉言。不客气。我对老伴说，小赵退得这么虔诚，先少谢点，谢五香试试看。老伴说，好。小赵忙说，谢谢阿姨大叔对我的支持。半个月后，小赵一进门看了看货架子，惊喜地说，大叔，这不都卖了？我也高兴地说，是啊，真想不到，新奶没费什么事儿就卖了。你念法轮大法好了吗？小赵急忙说，大叔，从那天你给我退了，我就天天念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给我的书我有空就看，三退后我的买卖神啦，以前赚一天磨破嘴皮也放不了几箱货，现在一车货不用一天就放完了。我说，这都是三退后大法给你带来的福分，你不仅自己要退，还要和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以及你接触的客户讲真相，劝他们退。你如果能做到，更是功德无量的事，你的买卖会更好。小赵立即表示，好，大叔，我听你的。不长时间，小赵又来送货，还带来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很老实本分。小赵介绍说，大叔，这是我亲叔伯兄弟，也当过兵入过党，现在在城里上班，平时没有空，今天是星期天，我特地把他带来，他看了酒瓶也想退，您也给他退了吧。我一听，被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如此信任而感动，对三退如此重视，态度如此诚恳，平时不多见，我紧紧地握着他二人的手，也诚恳地说，小赵，你做得太好了，你和你弟弟一定会得福报的。不过可能上次我没给你说清楚，三退不用带本人亲自来，只要本人同意就行，用真名化名都可以，他愿意退，你来告诉我一声就行。小赵说，我认为这么重要的事必须本人来才行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小赵又来送货，进门就先把他全家人的名单给了我，就说按上面列出的人名和退出个人的组织。然后他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大叔，给你报喜，我现在的业务销货量由原来的倒数第几名变成正数第一啦，全公司的人都很惊奇，说神啦，不可思议。领导叫我在全公司大会上交流销货经验，我说你怎么说的？他说，我没有公开怎么说，因为面对这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会后领导找我单独谈话时，我就把我销货的秘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下乡送货时，一位修大法的大叔如何给我讲三退的，又经常给我大法真相资料看，以及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统统说了一遍。我最后说，这就是我销货量提高的如此快的惊人的秘诀。总经理听得入了神，喃喃地说，真能有那么灵，你把那些资料给我看看。据小赵说，经理不仅自己看大法真相资料，还经常叫工人在全场职工大会上每人一段的念呐。我一听，真是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小赵的业务销售量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内由全市第一上升到现在已是全省第一，这真是善待大法得福报，福如东海水长流啊。
古风悠悠，中华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燕子老七， 晏婴又称晏子，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外交家。齐景公当政期间，晏子深受景公器重。一天，齐景公到晏子家中做客，喝到尽兴的时候，景公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便向晏子问道：刚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吗？晏子答道：是的。景公笑着说：喜，又老又丑啊，寡人有个女儿，年轻貌美，不如嫁给先生吧。晏子听后恭敬地站起来，离开坐席，向景公作礼道：回君上，如今臣下的妻子虽然又老又丑，但臣下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自然也见过她年轻美好的时候，而且为人妻的本以少壮，托付一生至年老，美貌脱身到衰老，妻子在年轻较好的时候将终身托付给我，我那便迎娶接纳了，跟臣一起这么多年，君王虽然现有荣赐，可晏婴岂能违背他年轻时对臣的托付呢？于是晏子再拜了两拜，婉言辞谢了景公。景公见晏婴如此重视夫妻之意，便也不再提及此事。又有一次，田无语劝晏子休掉老妻，晏子说：晏婴听说休掉年老的妻子称为乱，纳娶年少的美妾称为盈，见色忘义，除富贵就背弃伦常，称为逆道。晏婴怎么可以有淫乱的行为，不顾伦理，逆反古人之道呢？赞曰：晏子为臣，忠君爱民；晏子为人，德高堪亲，简朴廉洁，仁义理性。孔子赞之，行为公明。青年人杰，狄仁杰，并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英伟，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美艳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春心澎湃，难以克制，后至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不料狄仁杰虽然知道他的来历，却丝毫不动心，并且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借机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见我相貌，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达文，但是必须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虔诚敬悔。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悔前程，请看人杰，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立利他，传灯不灭。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